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你们飞行的伙伴于心田。今天是星期一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知道，我真的知道，现在呢，你可能还没有打开那个工作的按钮，工作的开关，或者呢，您现在正在看着一大堆的这些待办的清单呢，可能在发呆，因为还没缓过神来。不过现在你就别想太多了，因为要赶快的做好。在我们的无限飞行号，不止呢是要与神同行啊，还要呢在这一段的航程当中，我们彼此的打气，互相的加油。无论呢这星期有多少的挑战呢正在等候着你，我们就先来一个深呼吸，吸气跟呼气。哎，新的一周呢，我们就一起飞得更高更稳。哎，你有没有感受到呢？现在这个飞行号，我们正在向上的当中啊，在飞机呢马上要拉高高度之前呢，要为您送上的一份礼物就是心灵特调，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善用光阴。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明明父神就很公平啊，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时，但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总是可以游刃有余，又是读书，又是陪家人，还能兼顾工作？而我们回看自己啊，从早睁开眼就开始忙到晚，到头来却觉得忙得很空虚，心里空空的，好像什么也没达成。这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比较笨，或者是能力不如别人吗？其实啊，这当中最关键的往往不在于能力，而在于怎样对待时间，怎样管理那些零碎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有两位的商人，他们要去外地出差，两个人啊都非常准时地抵达了机场。结果呢，一到候机室，广播就传来：各位旅客，非常抱歉，本班航机将延误1小时起飞。哎，如果是你啊，接下来这1小时你会怎么过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空档，这两位商人的反应完全不同。第一位商人呢，他觉得，哦呀，真是倒霉啊。于是呢，他就跑去了这些餐厅，点了一堆的食物和饮料。但其实啊，他根本就不饿，吃饱喝足以后呢，然后啊又跑去玩那些游戏机了，来打发时间。结果1小时过去了，钱花了，时间也没了。但是另外一位商人呢，他就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打开公事包，心想，太好了，刚好趁这1小时啊，把之前一直没有搞定的那个行销难题给想清楚。结果呢，就等到登机广播响起的时候，他不但把问题解决了，还帮公司多争取到一个大机会呢。你看， 同样的一小时，对一个人来说是损失，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产值。其实，拉开人生差距的，往往就是这些我们以为没什么的空档。做个有智慧的人，学会把这些的碎片时间变成宝藏吧。爱惜光阴，不代表我们要变成工作的奴隶，而是要有一颗敏锐的心，知道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资产。当我们学会数回这些零碎的片刻，将会发现生活不再是匆忙和瞎忙，而是在神的心意里得着那份成就感、满足感。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40，向下移动。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主日，我应邀到一间教会讲道，邀请我的牧者是我的神学同学。他告诉我，教会的建筑有点特别，有半层楼是要走大概7级的阶梯的。他们加建了一道斜坡，以便坐轮椅的弟兄姊妹行动。但是我的轮椅比一般的轮椅要宽一点儿，所以到时候我可能要放下自己的电动轮椅，换上他们的手推轮椅，让他们的同工推我上楼。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告诉同学说，没问题，我的电动轮椅可以折叠，而且不重。我上楼以后，也请同工帮我把轮椅拿上楼。我坐回自己的电动轮椅也很简便。同学回答我说，我们反而想让你坐着手推轮椅，让人推你出来讲道呢。我们的教会比较讲究礼仪的，你来讲道的时候，我们反而想让他们经历一下不一样的崇拜礼序，好让他们学习一下突破礼仪的规范。平常我讲到总是自己驾驶着电动轮椅自由灵活的出场，在场的人都会感到我驾驶轮椅很灵动帅气。这一次改为让人为我推轮椅出场，整个人的气场都消耗了一半。但是作为一个牧者，放下自己的权利学习顺服也是一门功课，一个榜样呢。于是我没有强调上楼以后要坐回自己的电动轮椅出场讲道了，我感到自己算是顺服下来了，我也为自己的顺服和跨越感恩。但是原来事情还没完结呢，同学告诉我，讲台有1级的阶梯，坐轮椅还是有障碍的，就是无论如何我也得离开手推轮椅，自己走1级的阶梯才能坐回轮椅讲道。同学问我，祝玲，你想坐手推轮椅讲道还是坐着普通椅子讲道呢？对我来说，不坐自己的电动轮椅上讲坛讲道，其实做什么都一样。我回答同学说，什么方式对你们最好，就用什么方式吧。我是真心的这么想的，但是我心里开始预演自己讲道当天到教会怎样弃掉自己的电动轮椅给别人推上楼， 讲道的时候我怎样出场，是给人用轮椅推出来，还是自己走出来坐上椅子的呢？上台还有一级的阶梯哦，我现在用三脚的拐杖走路也蹒跚。从我离开座位走到台前上一级的阶梯，那路有多长呢？我可以应付得来吗？我还要人来扶我呢，我需要用多少的时间才能走上台安坐安顿好才开始讲道呢？归根究底，其实我是在问我要把自己的窘态暴露在人前多久呢？人们看着我会有什么观感呢？原来这一切的疑惑忐忑是我还没有完全的顺服放下自己。我突然想到当天我的讲道主题是基督的领域向下移动，选用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2:5-11。圣经5-8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的性情，他为了顺服神、服侍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倒空自己，存心顺服。他为了拯救世人，甘心从掌管万有走向手无寸铁，从伟大走到卑微，从荣耀走到羞辱。我赫然明白到，首先要领受到这一篇道的教导的人，原来是讲道的人，是我。回想我的生命，从体健到残疾，就是向下移动，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与顺服之中明白耶稣基督的心，学习他的性情。但是就算坐上了轮椅，顺服的功课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于是我顺服下来，对主说，主耶稣，这一次的讲道不由自主的出场，就是要我向你学习向下移动的好例子呀。于是我预备好自己讲这一篇道了。讲道的当天，我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来到教会，预备放开自己，给人推我上楼，扶我上讲台讲道。没想到竟然有意外惊喜，原来轮椅的斜坡比我的轮椅要宽阔，于是我可以开动自己的轮椅，顺利攀升到楼上，来到台前，而且原来台上还有足够的空间让我和轮椅先上台，坐到一旁，等到讲道的时候，我就驾驶着轮椅轻盈流利地滑到台前开始讲道。当天的讲道，我用经文结合自己的生命见证，分享自己在残疾病患里怎样体会基督的舍己之路向下移动。而基督的舍己换来的是2:9-11，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讲到当天， 我除了分享自己在残疾病患当中怎样体会基督的向下移动，学习放开自我，学习顺服，我也分享了在跟随基督的服事道路上怎样得着上帝的恩典和陶造，成为今天的轮椅传道人，还有过程的奇妙经历。弟兄姊妹们，听着我怎样在一次又一次的退化挣扎当中学习顺服，也有感动泪目的。当我分享到我怎样给提升到搬空滑翔，怎样在大气电波里分享生命见证等等的经历，他们都明白到一个规律：要升高必先降卑，要得着必先舍弃，要生必须先死，要得神的称赞必须先服侍人。而当人愿意降卑顺服，神的赐福随之而来。感谢天父借着这一次的讲道的心理挣扎和感悟，再一次的提醒我这个宝贵的定律，也让我明白到学习基督向下移动是一生一世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的向下移动是他自己选择的，而病患残疾的我们却是不可选择、不可逆转的向下移动。而我们里面还会有很多的自我、老我坚持着不愿意放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鼓励大家，愿你也在跟随基督的过程当中学习他的向下移动，放开自我，倒空自己，存心顺服，好让你的属灵生命同样得到提升，活得荣耀丰盛。
我愿意放手放心交给你，来经历你转变能力，放手放心交给你，我相信你奇妙带领，我相信你奇妙带领，我相信你奇妙带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无限飞行号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劝慰子。今天祝灵传道分享的向下移动，我是很感动的。具体的内容呢，我就不多说了，相信大家也都听到了。谈一谈我感动的地方吧。祝灵传道说，我们的主耶稣甘愿舍己向下移动，存心谦卑，取了奴仆的形象。主耶稣没有丝毫的怨言。反观我自己呢，虽然身有残疾，却被主耶稣拣选，从一个卑微的处境被主耶稣拔高到天国子民。真的就像诗篇当中说的，主从粪堆中提拔我。可是我自己对于现在的处境是不是甘心顺服呢？有没有放开自己、倒空自己呢？说句实在话，我没有做到。身体的状况逐年下滑，我的心里是有烦躁的，有时候也非常希望神能改变我的身体状况，哪怕改变一点点，比现在好一点点。可是现实一次一次的让我有点失望。但是失望是转眼之间，盼望却是一生之久。我始终坚信我所相信的神不会不管我，就像祝灵传道一样，我也是在一次一次的挣扎中学习顺服。求主光照我，让每一次低头不是屈就， 而是效法他道空的样式，让每一次伸手服侍，不是出于责任，而是永留主谦卑的生命。还有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祝林传道思想如何上楼，如何上讲台等等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却大大超乎了他的预料，预想的困难都没有。祝林传道亲身经历到了，其实我也是亲身经历过的，在我结婚以前就盘算着如何生活，像平时如何洗澡呀，去卫生间呀等等的，那时候盘算起来难免也会有忧心，但是结婚之后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感谢神赐给我家姊妹有智慧，我们买了洗澡椅，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现在想想那时候的忧心忡忡，真是有点庸人自扰。这也让我再一次经历到，即使环境再艰难，神总会给开一条出路，他不会把我们难以承受的放在我们身上。听节目的你也一定能够经历到，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
亲爱的无线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微尘。听完祝林传道分享的这篇见证，我以往的经历都涌上了心头。我太能体会祝林老师当时的心情了，老师的分享让我有很大的共鸣，非常的感恩祝林老师坦诚的分享。你从开始的忐忑不安到顺服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肢体残疾人，特别是到一个新的环境，没有电梯，台阶的确是很大的挑战。祝林老师内心的忐忑、疑惑、压力是非常真实的一些感受，包括怕暴露窘态，要让人看多久的不安，这恰恰也是这篇讲道中最有力、最触动人心的地方。神常常让我们先成为自己将要传讲的道，因为神谦卑自己，道成肉身，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祝林老师的顺服也是效法基督的样式，活出向下移动的真意。感恩的是那个意外的惊喜，斜坡足够宽，讲台也有空间，这让我想到，当我们真正从心里放下自己的执着，神常常会赐下超过我们所求的恩典。这些年我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挑战，特别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聚会，常常也会因着楼层高、楼道狭窄，两个人抬我根本挤不开，有时不得不麻烦陌生的弟兄抱上抱下，凳子窄小不舒服，进入教会时面对众人的目光和揣测，厕所的不方便，都是学习谦卑放下自己很好的功课。但是每次在挣扎中降服的时候，神总让我经历不一样的得着和他丰盛的恩典。让我们透过祝林传道的见证，一起来效法基督吧，效法他的顺服，效法他的谦卑，在生活中和服事中活出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来，荣耀我们的天父。感谢主的恩典，感恩祝林传道的分享，谢谢大家，阿们。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西湖月。聆听了拐杖笔记向下移动，心里蛮有感触。祝林老师受邀去教会讲道，这间教会最初建造时没有考虑的周全，并未设置无障碍设施，后来为了方便腿脚不便乘坐轮椅的弟兄姊妹们顺利进出，特意加建了一道斜坡，为这间教会而感恩，感恩教会能切实地看见肢体的不便， 及时做出修改与调整，用心顾及那些无法轻松走台阶的弟兄姊妹。要知道，现实中有太多的教诲，很难真正落实到实处，做出这样贴心的改变。祝林老师对于讲台由一节台阶考虑如何出场，这也让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经历。曾在镇上的教会聚会时，记得有一次，教会的领袖和所有同工都要去市里开会，没人能够主持讲道。教会领袖提前一个星期就告诉我，询问我能否帮忙讲一堂道。因为领袖一直都知道我一直在坚持信仰的装备与学习，当初为了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能安心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支出500元让我安装宽带。起初面对牧者的邀请，我第一反应是拒绝的，第一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第二是放不开自我，心中蛮有顾虑的，而最终选择顺服，欣然接受了这份托付。讲道当天，我提前来到教会，坐在第一排，讲道时一瘸一拐地走到台前，周围的教会站在讲台上讲道的几乎都是身骑健全的人，别说残疾人坐着讲道，就连残疾人上台讲道，估计我是第一个。虽然有着不可逆转的向下移动，起初面对托付会自我否定，觉得能力不足，也会有诸多的顾虑，放不开自我。可当我们真正放下自我，选择顺服，不但自己有所突破提升，容神一人，活出不一样的价值丰盛。感谢各位的耐心聆听。
也许曾渴望拥有，但你要我慢慢学习放手，在每一分钟。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
谢谢祝林传道，也谢谢呢我们听后感同学会的三位会友们，小班长劝慰子、微尘还有西福月姊妹带来的温暖回应。期待您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呢，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呢？欢迎您来短信、电邮，又或者是呢留言板留言，现在就可以动动你的手指啦。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短信前头呢请注明无限量两个字，又或者是电邮无限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也欢迎您加入听后感同学会，可以抢先的来看祝林传道的拐杖笔记的福利哦，还有呢一个专属于祝林传道还有我们同学会的一些聚会，是不是马上想报名了？好的，那就动动你的手指，今天无限飞行号航班顺利降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起飞。
星星在转动，白天黑夜风雨同路，生命